带着我们将今天来的学员交在恩主你的圣手中，你开启他们的灵眼，也开他们的心窍。神，每一位服侍你的人你都看为宝贵。神，我们要在灵里要彼此的来交通，也求你圣灵一起一直带领我们，让我们从头到末了都有你圣灵的同在。感谢赞美主，听我们不配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的，阿们。我就从第一页就是开始跟各位做介绍。我是台湾背景，台湾背景。我15岁的时候全家移民到新加坡，那么我在新加坡念高中，那么然后呢就有机会到美国去念大学。那我是UC Berkeley 的 Mechanical Engineering 毕业。那么毕业以后呢，我就参加 Westinghouse。 那么在 Pittsburgh 参加 Westinghouse 的时候，我就成为基督徒，就1980年2月3号受洗。但是我为什么要把这个资历这样子写呢？其实从1980年我受洗之后，我对神的了解是很肤浅的，因为我是一个比较感性的人，我自己是左撇子，所以我自己是比较感性的人，所以神的爱能够感动我，我接受他。但是那个时候我不太明白，我有中间其实我有好很多我们现在就称为就是营垒 strongholds， 但是以前我不明白。所以我那时候其实受洗之后，我其实就恢复到属血气。那么什么意思叫恢复到属血气呢？我就会想要就是感受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那样的一种感情，觉得说我应该离开美国回到亚洲来创业，来进行商业活动，在这个社会上能够表现得更加突出，来报答这个国家这个社会，来影响这个国家这个社会。所以我就是有这样子一种血气的冲动，但是那个时候还不够能力能够分辨。所以呢，我就参加 Pittsburgh Westinghouse 之后，1980年参加一年，我就想走入 computer 的这个创业的路。虽然我自己是 mechanical engineering， 所以那时候神有带我到 San Jose 去读 master， 但是我不愿意。我跟我的女朋友也分开，我们认识7年才结婚，但是就前半年在一起。我就回到台湾去参加王安电脑，因为我想要从 sales 跟 marketing 来了解这个怎么样来创业，就是回到王安。所以我在王安做了一年。我25岁的时候，我就在台湾开一个电脑的贸易公司，也在新加坡开一个电脑贸易公司。那个时候我才25岁，就是逞一个血气之勇。所以我自己创业的时候是1982年，那么我就走得很快，一直走到1989年，神的引领才来。但在这个中间，既然我已经是属血气，然后我跟我的太太结婚之前还是男女朋友关系的时候，我也不是基督徒，她也不是基督徒，但是我们彼此相爱，所以我们就结婚。所以结婚的时候我是基督徒，她不是基督徒，但是我对她灵魂的得救我觉得是很自然，或者我并没有挂在心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属血气的基督徒的一个特征。那所以走下来以后，其实我到1986年的时候，因为我有机会跟德国的一个 high tech company 能够合作，他要来亚洲开发亚洲的市场，那我有这个能力，所以我就去 Frankfurt 跟他谈判。那我当然那时候都觉得归功于己，但是现在回想来都是神的恩典。那一天晚上10点吃完 dinner 的时候，他才要我有没有能力第二天做简报。那我说，我如果第二天要做简报的话，我不如写个 business plan 给你，怎么亚洲怎么做。所以我就从晚上10点一直写到第二天6点，然后他秘书7点上班传真给他21页，然后8点做 transparency， 9点我就做简报。后来他就给我一个权利，所以我就跟德国公司 joint venture， 在新加坡就成立一个PC board design 的 automatic 的这种 design 跟 testing 的一个 software， 然后放在以前早期可能你们还知道有一个 digital equipment corporation 那个 deck 的设备上面。那么就这样子就自己开始做生产。那么神恩待我，那个时候我没有什么钱， 我只投资$30,000，哎，$30,000，就是$15,000，但是他让我占整个亚洲区30%的股权，然后给我的融资额度是$1,500,000，然后我成为亚洲区的总裁。那么同时，我自己本身呢，有所有的权利，意思就是说，我虽然是30%的股东，他如果没有75%的决定权的话，不能撤换董事长。所以就这样子，我就一直走下来。从86年那一年，就拿到新加坡称为 Pioneer Status， 中文就叫做先驱企业奖。那么也给这个企业5年的免税的地位。这就是我从那个时候一直走上来的。但是走到87年的时候就出问题。那时候我们已经把日本分公司也开设了，那么韩国代理商也开设了，然后香港代理商能够进中国大陆也做好了，台湾也开了分公司。那么就是德国母公司的 R&D 落后，所以就输掉了。那么输掉的时候呢，德国人就隐瞒着我，因为我那时候太年轻，那时候29岁，他太年轻，没有办法把 contract 弄得很好，所以他就把公司卖掉，卖给西门子。然后之后呢，就回来接收亚洲公司，就是我们新加坡的公司。但是我那时候有预感，所以我把我的重心移到台湾。那么台湾也做得不错。其实在那一段时间，我自己也感觉到很高兴的，就是我终于能够对台湾的科技的成长有一定的贡献。因为我们把德国的这套系统搬到日本跟台湾，再加上日本的经验以后，我们基本上就是把那段时间就是只能做80286到80386的 notebook。 在那段时间，整个就是说设计来从 computer company 来的，一直到你要把那个板子设计出来，然后把它 optimize，然后要把它 data 送入 PC 版的 bare board 的公司，最终可以做 testing， 然后出 sample board， 然后再出量产。 sample board 跟量产呢，基本上呢可以在一周完成。那时候是1987年，所以就包括 photo tooling 里面的这些定位啊、对位啊、那个整个的那个 photo tool 里面的那个影片，通通都整套系统就这样操作。所以那个是1987年。但是因为德国出问题，所以我就被带回到台湾，那带回到台湾就是1987年到1990年这段时间呢，我才开始看到神。所以就好像前几天滕敬辉牧师所说的，就是我们属灵没有死亡，但是进入冬眠期。因为你属血气，所以灵呢就变成冬眠期。所以我就走下去，在1987年去到台湾之后呢，因为整个的股权改变，我们就把日本送回去给德国，把新加坡留下来。所以我就新加坡跟台湾都是100%的股权。那我就继续在发展。那么再发展下去呢，就到1988年，我就开始跟宏基都取得 AT&T Unix Computer 的代理权。因为宏基本来是 Sole Distributor， 后来我把它切开变成 Non-Exclusive， 我跟他一起在台湾市场竞争。那段时间就是我也售卖 Unix Software， 也可以售卖 Informix Unified Database， 然后也同时就是销售中型小型的电脑系统，就这样走下去。但是我的资金很少，所以就面临到1988年的有一天薪水发不出来。那时候公司已经成长到70个人，我公司的设备超过$2,000,000，然后还有应收款，70个员工有55个工程师。但是呢，那个时候我自有基金就只有$60,000，所以全部都是靠很强的那个资金周转在流转，所以已经很辛苦了。所以就在那一天，我知道我已经转不过来了，那我自己心里就很难过。但是我觉得，就是郑成功的他的一个格言，他死的时候是37岁嘛，他说：“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那时候我就想说，我高科技报国，我在 Westinghouse， 那么我自己有 PR， 然后我回到王安就拿1/6的薪水，然后之后创业到那样子的一个地步，也成为台湾大家都知名度很高的一个公司。那竟然你用科技报国的心情跟心愿，竟然会落着周转不灵要倒闭的下场。所以我那时候就决定，就没有告诉家人，我就准备要自杀。所以就在自杀的前5天，就有一位 distributor 来找我吃饭， 那他找我吃饭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一件事情，他说我们的公司呢都是五号发薪水，但是因为我们新加坡的系统都是大概30号、29或28就发薪水了，所以我就给员工送了一个 notice， 说因为是财务的这个结算的关系，将来为了方便全部都要改成五号，所以多给了五天的时间能够再做周转，所以我就度过了，就是那个 gap 就这样子就度过了。但是度过之后我还是不太明白那是从神来的恩典，所以一直到1989年神的引领才来。我现在事后回想，应该是苏联的倒台、中国的六四事件影响了神整个四局的布局，所以我才有机会参与神国的工作，也有机会能够掀开神的计划的一角，感受到他的浩瀚跟他的同在。所以我就是在1989年的时候呢，我把80286的电子收音机设计出来了，那么全部都设计得不错，那时候成本大概750块美金，那么直接发包工厂，自己也不要拥有工厂，然后我的周转是开信用证，我270天的周转期，这非常漂亮的一个安排。所以呢，我们就找一个上市公司来给我们50-50参股 50-50， 那他投资60万美金，我自由资金有60万美金，然后他再借我250万美金，那就这样子开始操作。但是我很清楚的，就是1989年的9月1号那一天呢，60万美金呢打到我的账户，那我跟我太太都很高兴，觉得这件事情安定下来了。所以我跟我太太去吃中饭，下午我岳母打电话来，太太流产。所以但是神那个时候他的灵可能已经复苏了，因为他对我有一个期待，他一直爱我，所以他要让我明白这是一个兆头。说真的，我过去那将近1980年受洗到1989年那9年，我看圣经有没有读完1/4遍都不知道，就这样子。就过了5天，我就知道我得罪神了，我轻看他的祝福。过了5天，我们因为是代理 AT&T 电脑，所以呢就是整个台湾的那个长途电话的计费是用 AT&T 的6386在做的，那我们投标280多台，是我自己做标书的，所以这整个的 project 是150万美金，我自己 reserve margin 40% 在里面，算起来刚刚好60万美金。9月5号 contract 就拿到了，我如果有那60万美金，我根本就不需要 joint venture。 所以那个事情就这样子就显明，但是我还是没有回到神的旁边来。一到1990年就卷入跟我的 partner 的斗拳或夺权，但是神那个时候他让我跟我的太太，我们都很安静，我们就觉得我们不想要 dog fight， 我们就放弃了，我们不想要 dog fight， 所以我们就放弃，没有跟他有任何的 argue， 没有任何的 argue， 就这样就退了。因为我爱那个公司，所以我如果跟他夺权的话，员工不晓得要靠哪一边，之后这个企业就会垮掉，因为我爱，我愿意割舍，所以我就跟他做了一个和解。那公司还赚钱，但跟他做和解的时候，1块钱和解是6.3毛，他给我6.3毛，他东扣西扣。那等到我要走的时候，他只给我3.5毛，所以我就带了20万美金回去。但是因为我的孩子，我的那个时候我太太流产，后来我们又有一个 baby， 那个 baby 呢是8个半月的时候才坐飞机走，所以有点危险。但那时候我们突然觉得在事业的战场上要休兵了，那么因为台湾的企业家欺负我，所以我也从宏观来看，我觉得我的爱升华了，因为台湾的电脑科技在那段时间大量出产，那我们那时候卡莱系统的设计中心非常强，也帮台湾至少设计的500种以上的 motherboard， 所以我们就觉得心里在台湾有一个奉献的心，觉得开心。同时因为台湾的企业家他欺负我，所以我觉得对台湾的感情，这个爱已经升华了，所以我们就觉得留在台湾，因为我是从台湾出来，留在台湾已经好像没有那个 attachment， 就没有那个那样子一个感觉，所以我们就开开心心的回来。 所以要回来的时候，又想到孩子那么大，而那个时候要回来之前，又去高雄拜访朋友。结果这个朋友呢，带我太太一起吃饭的时候，我太太又差一点，好像又想要流产那种感觉，我们都很紧张。就后来回到台北以后呢，神就给我一个意念，只是我那时候我跟神关系不够敏锐，就我就一个意念，我跟我太太说，我说既然这么不安全，求神保守，我们就把这个孩子奉献给神，就那个意念。后来我们就回到新加坡，要回到新加坡的时候，在台北的机场，我所有的员工都没有通知，就我自己，我太太带一个孩子，然后怀一个孩子，就这样回去了。不过人总是要经过一种离开，就好像张路家牧师说的，你经过一个离开，因为你要离开，你才能够随着圣灵，因为圣灵或者是神的道本来就是很活泼长存的，在每一个环境每一个世代它有不同的引领，所以你要跟着它走。结果没有想到我回到新加坡以后，我的孩子出世了，1990年，本来是10月14号，后来因为胎儿太大了，所以说要因为是要手术，所以呢就把它调到10月2号。后来呢医生临时有事呢就再提早一天，所以我的孩子呢就是我家里我的长子我父亲的长孙，就在10月1号中国国庆就出世了。我知道，那这种当你跟神的关系越来越敏锐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些都是神的引领，有些是从话语而来，有些是从外部环境而来，有些是来自于印证。他其实神的灵是无处不在的，所以他说他超乎众人之上，贯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所以就这样子走下来。所以我孩子出世以后呢，那我战场也休兵了，那资本可以不要用了吧，因为也没什么事业了，所以我就很 relax。 那我那个20万美元呢，我就开始做一些小投资。但是你知道，从1990年开始，台湾连续7年经济不景气，房地产跌了50%，股票从11000点跌到2500点，然后在新加坡呢，股票从800点涨到2400点，房地产呢涨了4倍，靠近新加坡的邻国马来西亚的土地上涨10倍。所以神引领我到新加坡，再从新加坡再让我事业能够恢复旧观，那我就对自己来讲，我知道感恩了。那么我就是在1993年的4月11号，我太太我两个孩子都一起受洗归入主的名下，所以整个就分别为圣。所以那个时候呢，神也很奇妙，就差不多再过3个月，就是93年的7月，我太太就发现那个胸部有肿瘤，所以就只有4天的时间送她进医院，一起能够祷告，结果出来就没事了，所以神也在她肉体上施行洁净。那么呢，就是7月的时候，那么那段时间我们就开始投资房地产。那我在这中间要打一个岔，就是说当然我这里有个，本来他们给我一个金钱观的这个讲题是没有人参加，但是我觉得不重要。神那时候给我的一个感觉就是说，在圣经里面它有3个相互矛盾的经节，但是到底怎么去介绍去明白不是那么容易。一个呢，就是说神的钱归神，该撒的钱归该撒，这是其中一个地方。另外一个地方是说你要11奉献，这是第二个地方。第三个地方他说，你如果凭你的才干，他给你5000两银子作为神的管家，你要替他赚了，有30倍，有60倍，有100倍的，如果5饼2鱼的话是喂饱5000个。那所以这些经节中间所代表的意义对我来讲就很实际了，可能对你还不一定那么实际，对我来讲就很实际了。如果我的企业没有圣灵的引领，我就会垮掉，神给我很清楚的引领。 那对于我来讲，我的企业已经垮了，那因为神的引领，企业就没有垮。那这里就出来一个大麻烦了。如果是神送给你5000两，你是要替他赚百倍呢，还是把这5000两呢感谢神，4500两放在口袋，500两退还给神？那这个算是偷窃哦。那所以这个条件来了，就是什么样的情况下是神给你那5000两，什么样的情况下是11奉献。那这个问题一般是没有教导的，所以神就给我看见这一件事情。那我心里有个感动，我说这些都是从神而来，所以我愿意分别为圣，都交在神的手上。那所以这里的服侍，你还没有看到服侍，只是神不断的在洁净，然后预备我自己。那么神的呼召是1993年9月19号，很清楚。我想因为为了让你们几位可能晚上8点没有参加见证，我先稍微介绍一下。1993年9月5号，我从上海坐火车去杭州验货，因为我是机械工程师嘛，后来我想战场上休兵了，我就除了投资房地产以外，我自己就弄一个小型的液压搬运设备 material handling equipment 的工厂，然后我就仿了一些欧洲的设备自己弄一弄，然后调整了一下，然后就把零件就散到金华跟杭州那边去生产，然后再回来组装。所以我就去验货，结果我去验货的时候，我就从上海坐火车去杭州，就在路上的时候，我听到轻音乐播放奇异恩典，然后那时候我就心里有个感动，我说福音要传遍中国吗？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轻音乐，很奇妙。然后我就看了手表，9点19分，我不晓得是什么意思，我真的不晓得，但是我就念了一下。还有证人，我的连襟跟我在一起，就是我太太姐姐的先生，他们还没有信主。9点19分，我不晓得什么意思，就等到大概9月10号，我从杭州回到上海的时候，我的经理就很高兴跑过来，他说李先，我们花了1年半的时间跟上海市的长宁区所谈判的一块地现在批下来了，我们谈了1年半，就那块地已经批下来，就我就很高兴的拿那个政府的批准证书来看。那我很敏感，1993年9月1号，那我说我就感谢神，我说难道1989年的9月1号你要我放弃一个事业，现在因为经过了4年，你要我开创一个新的事业，所以在同一天的纪念日你给我这个事业吗？我心情是这样子的，所以心情好像说爸爸给孩子一个好东西，你就开开心心的接受了，就是这么高兴。但是后来不是这么一回事，就从那里他就带领我了。所以当我回到新加坡的时候，大概是9月15号，我也没有特别注意，就那一天的星期天去到圣雅各堂聚会的时候，我一拿他的单张，因为我很 relax 嘛，拿个单张这样一看，才知道那一天是1993年9月19号星期天主日。这时候神的圣灵就动工了，我就对神说，我心里就匍匐担惊了，奉献师不要出来是奇恩典，就往下看奇恩典出来。我说神你要对我讲话啊，非常小心，很小心。结果一坐定，牧师就在上面报告，你知道，牧师说有一位戴秀秀姊妹，她肠胃开了3次刀，拿了6尺长的肠子出来，但是还是继续发炎，任何的消炎药都失效。他说他已经手术完以后已经很虚弱，不可能再做一次手术，但是因为他是教会的姊妹，所以为他开刀的医生是基督徒，所以要求只告诉教会关心他的朋友，就只能靠祷告。那我心里就个感动，我说我要去看他。结果 我正有这个感动要去看他，那么牧师就继续说呢，他说他的父亲呢是拜偶像的，而且可能跟邪灵有一些关系，他说拜偶像的，他说他的父亲告诉他，如果你的神不能救你，我就拉你到庙里面去拜。那这时候我就把那个代祷信就拿出来看，然后呢神就继续跟我说话，他住英格医院 Glen Eagle Hospital Ward Number 919号。所以我就跟神说，如果他会好，你就送我来上海吧，我接受你的征召。但是我那时候说的时候 I didn't mean how serious， 我多严肃我不知道，我只是随着圣灵感动就这样讲了。但后面的难题你是我慢慢说，就是这样子。就我就去看他，那么也跟他谈，也安慰他。就后来我就在出国啊，因为我常出国，所以等到我十月再去看他的时候，他已经说要出院了，所以我心里很高兴。但是呢，我不经意地问他，因为我想到爸爸那么爱孩子，已经到了一个可以说是饥不择食，如果孩子能够好就赶快送到庙里也好的这样子一个情形，那么孩子好了爸爸一定很高兴，我就问你爸爸是不是很高兴，就没有想到他就流泪。他说我爸爸上一次来医院看我的时候，离开医院的大门就被车子撞死了，就那时候我马上差不多跌在地上了。我说神，以前我以为你就是慈爱的神，现在我发现你也是公义的神，你的公义跟慈爱并存。所以他就这样子让我看到，这是一个神的事工，不是开玩笑的。就这样子。所以呢，从那个时候，因为我投资了一些房地产，其实我手上的现金根本是零。但是走到今天，将近七年下来，如果在那一天神告诉你说，我要你去上海为我建一个教会，同时请你筹$3,300,000，你会不会就跌在地上不肯去？那神的引领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所以我就知道这件事情是神的事情，不能大意。那我岳父岳母他们是基督徒，说赶快打电话给我岳父岳母，请他来新加坡我们一起祷告。那我岳母呢，他还不知道是什么事情，他说你们闹婚变了，我怎么那么急？我说不是，没这回事，请他来。就我们一起在神面前祷告，我心里才比较安。但那时候我也还是属灵的婴孩啊，等于整个生命的复苏没有多长嘛。那我太太才信主几个月，所以就走下去。然后刚好就在那段时间，中国进行宏观调控，因为房地产过热，经济过热，宏观调控，结果我们拿到的那块地是8000平方米的地，就是这边的88,000英尺。那么这块地呢，本身呢，造容积率1.8，是刚好建14,000平方米的大楼，大概是14,000左右。结果呢，因为宏观调控的关系，我们就重新再去谈判一块旁边的地，把它地块整理的比较漂亮一点。就总共整理下来刚好12,000平方米，就是大概13万多平方英尺。那我们地下室不算容积率，所以我们就盖一座大楼，总共有3万平方米，就是34万平方英尺。那么建筑师刚拿蓝图出来的时候是7层的大楼，结果后来因为多了这一块地，所以他重新去设计。就当他设计完的时候，他拿给我的时候，我就问他了，其实圣灵已经在敲我的门了，我就问他几层大楼，他说经过这样子改下来刚刚好9层。所以神就再一次的让我匍匐战兢，基本上要跪到地下去了。9层楼的大楼坐落在上海市长宁区天山路1900号上，9楼跟1900号结合，这是神的带领。但是因为碰到这种事情，我自己心里有点犹豫， 因为我家是拜，家里以前是拜偶像的，我知道灵界有很多真真假假的事情，所以我就不敢做见证，也不愿意去问人，就停在那里，那么就过去工作，去工作，就这样子。所以那是1993年。那么从93年以后呢，就经过94年5月15号就奠基典礼，然后神就一步一步的引领。那我想这些引领呢都是见证，那后面还有很长的故事，很有趣的故事。但是我要博士所说的，所以从那段时间之后呢，我就碰到1994年5月15号奠基。奠基完以后呢，我们就开始进行打桩，开始进行挖土。结果呢，国内的单位呢，因为1995年、96年房地产又热起来了，他那块地呢，重新投标可以价值2000万美金，所以他就毁这个约。毁这个约，我已经放了200万美金进去了，然后呢，他上面的施工执照不肯给我。我拖下去，假设拖到财力崩溃也是垮，但是我如果不拖跟他妥协的话呢，从我外方单独管理变成中外方一起管理，然后保证的利润呢增加了4倍，基本上已经进退维谷。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底下，我的股东有上市公司，又包括美国的汉鼎 Hamburg Quest 这种 High Tech 的 Venture Capital Company， 所以他感觉这个项目不好，所以就要退。那他要退，我就只能进了。但是以前我是小股东，我就25%的股权。为什么我是小股东？因为我没有那么多钱嘛。结果从1993年一直到1995年、96年，我要跟我的股东摊牌的时候，房地产一直在涨，所以我变成手上有筹码。所以神就很奇妙的让我成为能够控制整个企业70%的大股东，就这样控制。但是这个时候呢，就一直到96年、97年。那么那个时候呢，因为区长出面，我等于是让中方随便欺负我，大概超过1年之久。但是他因为很容易欺负我，所以就太过放肆，所以就很多的证据都出来了。那么我挨了1年半以后，我就正式给区长写一封信，把材料都交给他了。那么这样一去以后呢，1个月下来就平反了，所以我就可以继续在施工，根据当时签合同的条件。所以神还是公义的神。我请客，我送纪念品，但是我不行贿，我不去卡拉 OK， 不去夜总会，就这样子。所以关系普通，但是正派的人愿意帮助我们，就走走下来。就到97年的时候呢，神又恩待我，等于是因为资金不足了，所以我就前前后后卖掉5个房地产，通通都在亚洲金融风暴发生的初期，完完全全套现，全部都投到中国去。那中国本来是最不稳的，人民币要贬值的，但是偏偏就在这个战役上，在亚洲金融风暴上，中国人民币顶住了，对美金的汇率一毛都没有损失。如果我把那些财产放在新加坡，对美金，新加坡币贬值20%，房地产跌了50%，就是一直走，走下来。那么在这段时间，神就帮助我。其实我自己在灵修里面，其实圣灵是我的导师，因为我是个平信徒，那么神也借着过去我跟我太太之间的关系的磨练，我们经常不在一起，都是靠写信跟打电话，我们男女朋友的时候就是这样子。所以神让我到现在将近7年的时间，我每2个礼拜在上海，2个礼拜在新加坡，长的时候1个半月在上海，然后再回新加坡1个礼拜到2个礼拜再过去。所以神一直保守我们。所以走到现在99年呢，金融风暴也过了，然后这个时候，其实在我来的这段时间是灵界真正最厉害的时候，因为金融风暴过了， 亚洲的投资家大家都弹尽援绝，所以那块土地呢，现在去批租大概300万就批租到了，不用用到2000万。那么批租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办贷款。所以求神恩待，我们在明年2月开始就会恢复动工，准备在明年9月能够开幕。那我自己心里的盼望，神也圣灵一直带领我。其实我是在1997年的6月，我明白顺服的道理。97年6月，我就在上海的工地，在上海的工地，那是第一次，我告诉神，我要毫无条件的顺服他。这是非常可爱的，我以前不知道，但是当我这样子跪着跟他祷告，我要无条件的顺服他的时候，我就感受到那种震动跟圣灵的笼罩在房间里面完完全全的充满。就那个时候我祷告的时候，我眼睛刚好张开，因为它是晚上，就我就看到我的鞋子，我看到我的一双鞋子，就圣灵就教导我明白了。圣灵是告诉我，我喜欢穿这双休闲鞋是因为它好穿。如果神的灵要与你同在，要穿这双鞋子，你是他的器皿。如果鞋子不好穿，他就离开。就那个是一个很特殊的例子，他来的能力强到一个地步，我就开始写一些歌。就晚上8点我会唱3首歌，他给我3个属灵3个阶段的不同的教导。就那样子以后呢，你知道做企业，然后在上海人是一流的棒，然后一大堆人给你这个轮番站的话，其实你脾气会变得不好，但是神还是把这样子的一个不解还是挪掉了，他的那个圣灵能力还是很强，还是能够带过去。所以我就这样子经历到1999年，但是97年我得到圣灵的充满，感谢赞美主。那么充满以后呢，我就开始不断的进修，但是神就在1996年的时候，让我跟2位从北美来的家庭就一起在新加坡成立了爱心团契，现在大概有20几个家庭在一起。那我另外一位同工，他比我老练，他就很清楚看到圣灵的带领，就说其实神在那个团契是要喂养我们，因为我们一般教会的这些牧师的讲道不一定能够喂养我们，但是我们每一个礼拜六有这样的一个查经一个团契就能够喂养，所以那是一个服事。那么另外一个服事呢，就让我进入远东福音广播公司，成为他的董事。那么之后呢，又成为他的代执行主任，那么也在这个福音广播上让我有一些服事。所以这就是我跟各位就是从第一页跟各位这样子介绍。那么在接下来我就想说用这个讲义，就是跟大家 go through， 大家就是一起啊。我是把专业看作是每一个人入世而介意养生或介意生活的职业。如果缺了平信徒，缺了专业人员，我们能够提供奉献给神的教会吗？不可能的。我们能够用金钱用物资来牧养或者神的产业吗？包括我们的儿女，那也是不可能的。所以基督徒他应该是一个，他的观念应该是很清楚的。主耶稣教导就是入羊群，我们应该是入世而不属世，入世而超世。如果入世且属世，那就是拜马门的，就是现今的风俗；如果出世又不属世，那就属于佛教的道理了，变成无我了。所以基督教给我们的道理就是入世而不属世，或者入世而胜过这个世界。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教导底下，我们就再看下来。第二个就是专业者的领域。其实神为什么说他关乎众人之中？他其实要的是所有的神的子民，他都同样平等的看待，然后依着他们不同的恩赐来服侍他。所以 王牧师为什么讲我们的教会是很定义是很狭窄的，要进入那个丰盛丰富，要把眼界打开。其实教会就是我们众圣徒的集合体，就是教会了。所以我自己的领受就是，神要用的是君尊的祭司，属神的子民，其实是众信徒，这个是本。所以我们怎么样见证神的道，在这里呢，它有很可爱，就是说如果你翻到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就是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儿去。那我把这个点呢，我把它解释成为不是三合一咖啡，是一个三只脚的凳，是一个三归一，而不是三合一。就是说，当我们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当保罗说我活着就是基督的时候，你来看这整个的教导，其实道路是一个救法，不借着救赎就是一个救法，不借着主耶稣基督不能到父上帝那儿去。真理呢，不多不少，就是这一本圣经。这个真理呢，是借着教法，教导的教，教法。但是什么是生命呢？生命你是要活出来，所以它是一个行动，它就是一个见证。那我们见证在哪里呢？很麻烦的，很多人觉得见证是可以分割的，所以你不入世你就无法见证，这个三角凳就歪了一个角。教导道的多，行道的少。如果今天克林顿说，我当选总统，我要学习一个基督徒总统的典范，请问这典范的书哪买？谁教他？假设今天沃尔玛的 president 他拥有12000间的店，他说我刚好昨天受洗了，我要把这12000间的店分别为圣归入神，请问怎么样分别为圣？怎么样把它进行灵化跟圣化？没有书教导。所以平信徒的使命在这里就非常非常的重。所以再下来我就说，我们侍奉的一个课题是什么呢？一个是合场，一个项目，一个是肢体，大致上我是这样子分的。但是一定是羊入狼群，如果狮入狼群呢，狮子入狼群呢，随便咬就随便赢，那你怎么做见证呢？羊入了狼群还剩了狼，连狼都愿意变羊，那这种才能够见证吧。所以你不入世你就无法见证，不能够见证，三腿的凳就歪一边了。那么接着再翻来到下一页啊。所以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真的是邀请你，因为你也在侍奉，侍奉是追求成圣的基督徒，因为被爱所完全得着，被折服，而愿意将身心灵全然献上，是没有条件的献上，作为一个活祭来回应神的大爱，然后我们一生呢来奉行来行动。但是我为什么对于全职跟兼职的这样子一种 term 或这样一种说明，我觉得需要把它澄清起来。什么意思呢？请问你，世界上有全职的人吗？有。如果从广义的解释，我们全部的人都是全职，只要你尊主为大。如果用狭义的解释来解释全职跟兼职，我告诉你，没有一个人是全职。当你休假的时候，你就不是全职了。如果你是单身还好，如果你要照顾家庭的时候，你就不是全职了。所以保罗一方面他又支帐篷，他一方面又是单身，所以你说他全职还兼职？那有人做牧师， 但是他身体不好，他一天只能服侍四小时。但是有弟兄姐妹，他可以工作八小时，但他一天也能够服侍四小时，那谁是全职，谁是兼职？说不清楚了。所以当神学家不把平信徒当作是神国的军队的时候，神国工厂没有人了。所以平信徒重不重要？重要。愿意毫无条件、毫无保留的追随圣灵的引领来做成他的事工的，就是属主的人，就是主的门徒。所以我们有这个心来到这个培训营，我们要寻求圣灵很清新的引领。但是圣灵的引领既然是很清晰，你应该是看得见摸得着吧？怎么有可能看不见摸不着？你能够记忆得进去，那不是就记得住了吗？就想得出来吗？你能够见证你说出来神的恩典，难道这样子引领就能够不清楚吗？我就不知不觉的怎么样，我就这样子，我就那样子。所以当我们重生得救以后，我们开始要回应神的爱，你就一定会一步一步的步入服侍的领域。但现在最辛苦的地方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在我们的意念当中会兴起拦阻。这个意念的拦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借着你过去的经验或过去的老我，你可能会有一些喜好，或者一些 pattern， 或者一些分析的条件。所以当你会有这些条件的时候，你敢不敢说这是圣灵告诉你的条件呢？如果你不敢说，你就全部把它拿掉。那之后呢，你就好像一个小朋友，对不对？你长大了，你父亲很少抱你，你越小父亲越喜欢抱你，因为他知道你需要那个爱。所以你回转变成小朋友，他就告诉你。所以你如果给自己设定 criteria， 那你就是有条件来顺服，那就不叫顺服。神所要的就是你今天变成一张白纸，所以神能够在你的一生当中为你画上一幅美好的画。但是如果你告诉神，我要一个西洋画，我要呢先画五笔之后剩下的你来填，这不叫神人同工，这叫做乱套，无法。所以我们从回应的神的爱要到进入事工的时候，你所要面临的就是每一步所下的棋，或者每走的一步都有圣灵的印记。所以你是不是一定要回中国呢？只有圣灵跟你知道，你是要进出神学院，还是永远待在神学院，还是不经过神学院的这一条路，只有你跟圣灵知道。你记住一件事情，你今天跟摩西是一模一样的，你是握了一个权柄的杖。为什么？神竟然看顾你的自由意志，对于你生命的主权，难道除了圣灵引领你之外，你没有握住那个你自己生命的杖吗？所以当你这样在想的时候，就圣灵感动你，你其实就是君尊的祭司。所以我这边有写两个，就是说如果神要引领你离开你的家园，他会在合适的时候引领你回去的，然后他身心灵一定会帮你预备妥当，你可以承接一些任务的。那么你回去以后，神会帮助你怎么安顿的。所以这个地方呢，就在带入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神为什么不要我们算命？因为我从拜偶像的家庭出来，我知道的，偶像呢算命算得准，但一算基督徒就算不准。为什么？ 神要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为什么？照我自己的想法，神是每一天都在 optimize 我们的未来，他每一天都在 optimize。 我们的神是有能力做 optimization 的。那所以我们若是没有圣灵的引领，一天一天的引领，你怎么知道你最终所达到的成果是神要的，你最终的结局是属神的？所以神要我们看重的，就是在每一天中为圣灵所充满，享受从神来的亲近，然后所做的事情，耶和华的灵与他同在，所以所做的事情进阶顺利。没有说照人讲叫做进阶成功，进监牢也是顺利，如果有圣灵带领；出监牢也是顺利，只要有神带领。好，那我们再翻到下一页，就是说，如果圣灵一直带领你，你已经进入了一些服事了，那么你在服事上的心智，跟你的服事上的地位，跟你在服事上的实际要怎么安排呢？就有一些经文要很清晰的。那么一个呢，就是顺服圣灵。约翰福音17:14-18，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是主耶稣基督对上帝的祷告。世人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主耶稣基督不属世界一样。所以耶稣说，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为什么创世纪要说造男造女，要他们生养众多，满了地上？若是你已经在地位上成圣，你也追求你自己在性情上成圣，那么这个世界上有10亿基督徒，就是有10亿以主耶稣的心为心，他们活着就是基督。所以分别为圣就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约翰福音17:19。好，那我们再翻到下一页啊。我相信我们现在的服事最重要的，不管怎么说，最重要的就是领人归主。因为我们以前是什么样的人，神的大恩使我们今天成为何等的人，这个恩典是最大的福音。所以怎么样子带领人来归主，这是我们所有属主的人都要做的工作。但是我们常常会进入一个很普通的循环，其实就是那恶者的搅扰。因为以弗所书6:12说，因为我们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者征战。所以为什么王彼得弟兄说，他们开始创办这个家庭的聚会的时候能够成长这么好，他说他很清楚，神学生也能够知道，确实神的灵与他们同在。因为他们分别为圣，为什么分别为圣？是为着神，而且是真为着神，没有其他的动机跟目的。再下来我就跟各位介绍，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攻克己身以付代价呢？就是哥林多前书9:27说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这是什么意思呢？你要把世界的东西都拿在手上，而不是放到心上。你下一盘棋可下也可以不下，你喝一罐可口可乐，喝完以后你就把瓶子扔了，你不会对它又哭又爱怜，不会，因为它是属世的。你要对 属世所带给你的一些困扰或者情结，你通通要断掉。包括你要看到你自己是客旅，是寄居，包括你要看到生老病死本来就是常态，能够看到有时候我会富贵，有时候我会贫乏，这些你都把它当作是演一个剧本，或者当作是下一盘棋是在手上的工作，不是心里的魂牵细盼。好，我们再翻到下一个，我就特别就是因为刘弟兄素海他说他很喜欢下围棋，其实我就解释一下象棋跟围棋的基本上的差别。你看下象棋啊，很奇妙啊，下象棋啊，你只要整个买就是整个棋啊，只要少了一个，你就下不就不能开盘了，就不能下了，全部要摆得齐齐的才会下。所以当你做主自己在下棋的时候呢，你会产生这种下象棋的情怀，因为属世的教导都是下象棋，意思就是我象是将车马炮什么都要摆好，摆好以后我才敢下，我才愿意下。我拿完 PhD， 我房子买完，我两部车子有了，我存款50万美元，那我觉得可以了，那我来服侍神。但是下围棋呢，其实就是一个棋盘，纵使那棋子多或少，你都可以开始下，就超过一个你就可以下，而且棋子都是长得一模一样，不是黑就是白。当然我们属神的披戴基督，我们都是下白棋，但是它是一个 free format， 就是没有 format 的。人的一生神要我们就是没有 format 的。你想想看，撒旦能够借着算命，能够借着宿命论能够进行捆绑，他有没有能力？他有能力的。所以当你要神帮助你下象棋的时候，我想神的能力很小的，但是把你棋盘开出来就是为了下围棋的时候，神的能力是浩瀚的。所以我把棋盘解释为圣父的创造，两个火眼解释为圣灵跟主耶稣基督的宝血。而且一下到关键棋也是长得一模一样，但是它就有那个威力，是整个棋盘就赢了。所以它是越下越丰富，而且胜者是全拿，不像下象棋，如果势均力敌到最后都是残局，不是残局，到最后都是反正没剩下几个子儿。所以这是很奇妙的。所以盼望你们，我在讲这个信望爱的再次。我今天4:30就起来祷告，神你感动我，我就画了一张图出来。今天晚上8点我会把那个图把它解释出来，因为我自己是 mechanical engineer， 我对 vector 对方向的概念，正极或负极方向在哪里我很清楚的，所以我需要再介绍这个事情。就是说什么是信望爱？信心仰望神，爱心服侍人，信然后望还有爱都在里面，它其实是浑然一体的，是追求成圣基督徒对神的回应，借着施比受更为有福，我们承接源自神的恩典，以导管效应由腹中流出活水之江河来服侍人。那我们看约翰福音7:38，他说信我的人就如圣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没有神成为我们的主体，就好像说没有皇帝，那宰相要跪谁拜谁？我们信是因为有我们的主，但是我们信的上帝，神给我们什么？神给我们什么？他给我们的是他的丰富。他的丰富从哪里而来？是因为当你以爱心服侍人的时候，你的欠缺，因为你跟神同工，他都完全补足了。 所以信心跟爱心的 vector 是两个是180度不一样的。但是很多人弄错了或者混淆了，他把爱心是指着神，以至于常常敬拜，在敬拜在灵修中认为这是爱神，其实那是其中的一部分。但是神又教导我们，你接待最小的一个弟兄就是接待我，其实他那个方向是对外的。我们是不是要停一下？我觉得大家好像有点累，要不要喝点水或怎么样，走走一走再回来好不好？哎，上大家 OK。 所以我是觉得要开始了，
没关系，刚才这讨论也很好，不用
开始。好好好，
我觉得大家都有茶，就喝个下午茶聊聊。
对对对，
要让 CEO 坐在那边。
对对，所以你所以基本上是在这个地方嘛。你看神借着苦难，如果神不借着苦难，怎么会兴起这么多爱主的这些见证人，特别是为主受逼迫跟吃苦的这些国内的传道人？但是是什么样的影响他所产生的呢？那不得了的大，是因为他受苦。所以入世本来就是有苦难，约翰福音写得很清楚的。但是现在很多成功哲学或成功哲学或其他都说你可以趋凶避吉，好像买个符的贴一下就可以趋凶避吉，所以大家不要经历苦难。今天说哎，请你参加奥林匹克队，你说那我要练的半死，不用练不用练，四年的都只要吃饭喝茶聊天看报纸就可以了，4年以后就带你去比赛，你想参加吗？你不会参加这种奥林匹克队的，所以他不可能嘛。但是人既然有神的形象，特别我们已经是神的人了，我们怎么会想要说我不想服侍神呢？是什么样的力量能够拦阻人去服侍神呢？我们有特别想过这个问号，这力量从何而来？这个力量不一定完全是个人的罪，很多的力量是来自于那邪灵的。所以你把这个重担挪出去以后，你就自然而然能够进入。因为我自己是经历，我不需要怎么改，我想要改都改不来的，那神就这样圣灵这样子光照你就过去。那但是以前为什么感觉上没有那个能力呢？因为从来没有跟神说我要无条件的顺服于你。那你愿不愿意呢？有时候愿意，如果明白你就愿意。但是为什么什么样的拦阻让你说不出这句话来呢？什么样的拦阻让你觉得你说出这句话你的生命不会改变呢？那都不是你自己的心愿意的。所以我就给你介绍什么是意念，什么是意志。你如果把意分开的话，是立在日头上面的心。志呢，底下也有心。所以你的意念呢，是今天的心。所以你的意念、你的意志都很容易被撒旦 intercept， 以致这个意念本身一兴起的时候呢，邪灵也是灵，他就掺杂一些意念进去。那这样的话，你的这些动机就会不纯。很多时候不是你愿意的，也不是你那么糟糕，作为神荣耀的儿女不可能这么糟糕的。比如说今天哎，我是克林顿的女儿或克林顿的儿子，或今天我是伊丽莎白女王的儿子或者女儿，那地位是很崇高的，物资也是很丰盛的，怎么会像我们今天我们觉得说我好像没有克林顿的女儿或儿子或者是对不对那么崇高？是什么样的拦阻让你觉得你只不过是一个基督徒？是什么样的拦阻？你有没有想过那个力量从何而来？这是很奇妙的，真的，神的儿子哎，跟耶稣基督一样哎，而且能够活着就是基督哎。这是很大很大的恩典。
常常虽然都感觉不到，就是说就可能没有意识到，就是说有这么 身份没有认清楚，或者是对没有就是对神的这个大能不够这个信心不够啊。
因为耶稣基督借着死已经败坏死了，所以他的复活跟升天的这个全能已经说我就是已经胜了世界，所以魔鬼早就已经蒙羞败退了。所以魔鬼能够做的事情就是撒谎者之父，他基本上就是跟你东弄弄西弄弄弄你小东西，控告。很多时候当你知道是控告那好，很多时候你觉得不是控告，那这他就骗得更厉害了。所以我后面就是还有三份文件嘛，一份就是神学还是学神，这你可以回去看。你说神学，把神当作是一个学说来学，把神当作客体，我是主体，那完完全全不属灵了。所以就越学越糟糕，越远离神。但是神是主体啊，所以你是，当然你可以说是神学，其实你是学神。另外一个就是属灵的定义，牧师的灵性真的比长老高吗？长老灵性真的比执事高吗？执事的灵是真的灵性真的比平信徒高吗？平信徒的灵性真的比牧道友高吗？我相信李光耀的灵性远远超过许多基督徒。那为什么？因为他生着也有神的形象，神也吹他一口气，只他的良心非常完全。或者因为他是君王，所以基督徒跟神已经既然安立了他是最好的，就会给他特别的能力。那另外一个就是约书亚他基本上是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他的圣功是前所未有的，圣灵会按立，神会亲自跟他说话。如果他确实是神所拣选的仆人，他是接棒人的话，摩西会为他按立。一按立的时候呢，为他按手的时候，圣灵就充满。所以如果这些都不是那么清晰的话，有时候你宁愿回家多陪陪太太。真的，你既然是神的儿子，然后你的家人就这么的宝贵，都是神的产业，那陪陪家人就是替神管你自己的产业，管神的产业，那挺好的。所以我们最这几天在教导的都一直说，并不是事工本身，并不是工作本身，因为将来追随主耶稣基督，当我们离世的时候，去到天堂的时候，是我们的品格、我们的品性、属神的性情、属那灵的、能结灵果的，是上去的。所以我们是谁，就决定我们永生是谁耶，这是非常可爱，也是非常可怕的。意思就是说，今天我们小学六年级毕业，然后去到那儿就永远都是六年级毕业，而且是永远。所以这一生怎么样借着服侍，神要建造你，因为在服侍上建造你，以至于你能够提升，是很重要的。所以董弟兄有什么样的 conversation 我们可以聊一聊。
我只是希望大家轻轻松，我看大家好是因为只是用正经回首上课，我们这里就小组大家轻轻松松，
所以他们都不要这个，不要谁放这个上来了，不然我们就一人来坐着。
对，
感谢主。对，
好累
啊。对，需要的话我们就再送小蛋糕，
我
再
来。对啊，那真的是。
有问题就问，不要客气，这样子，难得大家同聚一堂，对啊。
对啊，对。
这个是不是人民日报还是什么关于？
对，解放日报的。所以你可以看以前毛泽东的理想，就是15年还几年超美俄，钢厂量超美俄，现在都已经超完了。那超完，他问题还没解决。所以很多人就像我以前年轻的时候血气方刚民族主义特强，就说哎呀国家一定要成为一流国家，那我说那国家盛衰有道，那请问中国达到世界超强的时候，是不是就是开始它的国大就是开始要再往下衰败了？那所以你推把它推到世界超强的地位，就是准备它将来会下来，那所以你把它推到最高有什么意义呢？
来来来来，进来进来，王彼得，哎来。对。
这上面有的
啊有，那你看到钢产量已经世界第一了，但是中国还没完成社会主义的愿望。
啊，是中国的少年，是谁？哪一个编辑部啊？
解放日报的。
啊，解放日报上海的。
啊，对。
啊。
啊。我是说，很多以前觉得是真理的，现在都一笑置之，所以可见我们真的是豁达了，神真的让我们看到很多很多很好的事情。
2001年先是个现代化，以前是2001年先是个可以建的2001年嘛。
他现在变成大城市可以，但是小城市乡村还是不行。所以如果用唯物来解释人性的话，那么就全部都是利害关系，都是物质关系，就全部都乱套，很可惜。所以刚刚我就稍微介绍一下那个，就是约书亚嘛，摩西交办给约书亚，跟神给摩西这个任务，所以中间他清楚的经历神，然后也经手，约书亚是被暗立，被暗守，然后神也亲自对他说话，你要刚强壮胆。所以是我是想用这一篇，就是送给各位，就是你们有心服侍，就是怎么样子。这样的一种确据跟这样的一个实际就发生在你身上，以至于你就这样子刚强壮胆的走下去。
这两天大家有看他们讲，就是说对中国传统学院 approach 还有就是专业人士的 approach， 我觉得好像希望以后就入关了以后，可能我估计就好多可能会有很多机会哈。
嗯，
就像你说像美国这 e-commerce 啊，到以后可能说不定中国可能这过两年都会有，所以可能会希望能回去成，就是因为工作原因，也挺什么的。
嗯，那您是哪毕业的？在国内？
我是北京大学毕业的。
北大也是计算？
不是，我是学文科的，我到后来美国就转到做我现在就是做一些 data analysis。
嗯哼嗯哼，是是，所以你有来这边念硕士吗？
对，我念一个 master。
嗯，
做这个 SAS，就上海也有。
有。
燕荡大厦那边有。
是是有，是那个瑞士是不是？不
是，
美国的啊。你们要不要分享？就是大家的服侍的经验，或者有什么需要询问的，或者一些欠缺，或者是有一些什么样的提问？都可以。
我觉得您讲，您说您在国内做生意，就是说就挺像吃就不行，就是不去行贿，我觉得也是很少，因为我知道国内像广东啊、上海，在北京也是，就我听一个香港一个先生说，他去那边做生意就非常难，因为很多就是隐形的因素哈，就是说就很难，就去广东那边就是。
对，广东、福建基本上不是不可能的。
是啊。
嗯，上海还可以。上海因为上海它比较保守，也比较胆小，那所以你就慢慢跟他做，他还是可以做得通。不然有时候碰到困难还是要神保守。嗯。但是问题是，如果你开始做这种事情的话，神是非常非常圣洁的神。你做这种事情以后，你就失掉神的祝福了，那之后就变成是你个人的事业，不再是神的事业了。这是很麻烦的，要非常的警醒。
像你在上海有机会传福音给别人？
上海还是可以，但是我比较谨慎，因为神给我的托付就是说去建一个祭坛，好像就是保罗说我们人生不是都变了一台戏嘛，演给天使跟世人观看嘛，其实就是建个舞台，或者就建一个祭坛，人要献祭就可以上去。所以我们那边有九个老师，其实都是宣教士，那他们自己做他们的小组教会、小组工作，但是我不参与。那我跟他的关系就是一个老板跟员工的关系，所以我就变成必须是隐形的。但是我自己的负担，我是觉得传完福音以后，这个假设这个道进去以后，还是不一定能够有用的。 意思就是说，如果文革能够持续100年，那在那100年你就看不到基督教的活动。所以我的意思是，它其实是在生活层面里面的。所以我是想借着文化，就是进入他生活里面。所以我自己在今年神也恩待我，我就带了16个人信主，这都是个人布道的时候所带的，就是在我的旁边的。所以我最近就写了一本见证集，我是希望能够送给比如说副市长啊、认识的党委书记啊、区长啊，都可以送。后面就是给他一个角色单一样的，就把放在那后面。那看了受感动，你就照这样祷告就好了。那我也不用宣教，那是我的见证集啊。那我就送出去，那是另外一种的方式。
那边有带16个人
信主。嗯，在上海，
是这样。那这边9个宣教是他们在上海吗？对。
他们在上海，他们大概已经有大概7、8个组了，都是他们现在连大专学生都有串联。哎，比如说上海的去到浙江啊，都有串联。
所以你说这16个人都是你的底下的员工？
大概3来4个是我的员工，有的是什么教授，有的是什么生意的伙伴，有的是什么
认识的人，
认识的人。对，
那你底下那个刚刚是8个人？
对，9个，是你
的员工？
对，员工
就在你们那个，
对，在筹建处里面工作的，
就是那个天山路的那个。
对，所以我将来盼望的就是说，我如果把这个上海的社区的外侨社区跟外侨的这个团契通通这集合，那么这些基督徒可能有两类，一个是基督徒，一类是非基督徒。但他们的夫人常常因为 assignment 来的时候，太太不一定找工作，而且 package 也很好，那这一批人呢，就让他变成我们的 social worker， 就是能够就设立一个小组的，譬如说他可以设立一个什么烹饪啊，或者是什么语言学习班啊，或者插花班，那么他也可以设立，譬如说一些什么幼儿园啊、孤儿院的、老人院的这种关怀团体，那他就设立 committee， 那这个 committee 就是最好是一对夫妻，然后他固定可以一些教导。那我是盼望就是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嘛。那如果这些家庭我们有一个很好的 infrastructure 给他的话，他就可以一个家庭可能周边能够关怀50个家庭。那所以现在这一个社区教会的能力有多大，是在于有多少这样子的新制的退休的夫妻，或者在那里的外侨的 professional 的夫妻能够进到里面去。那如果1对100的话，那你等于是你有100个这样的 family， 你就能牧养10,000人嘛。那之后他们形成朋友以后，他在家里他怎么领他信主，那是他们的事，不是我的事。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福音的门早就开了，是这样的意思。那我是盼望就是我还有就是这个 model， 譬如说我现在拿到华东区的这个 Yamaha Music School 的 license， 那我就在这个上海把它开好一点以后，可能我把它 franchise 到温州去。那么温州有一个教会，或者有个家庭，或者有一位企业家，他愿意做这个工作，那你就教他怎么赚钱，然后在上海给他配好，那么他去那里开班，学生的家长都可以成为基督徒啊，都是你宣教的工厂啊。那但是这样子就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全部都在一个 umbrella 底下，所以他不会直接暴露在撒旦的属灵的空属撒旦的空气里面，他也不会落单，所以就比较有系统的去操作。那这一方面，有人跟我讲 Full Gospel 的一位亚洲区的会长，他就跟我讲，他说这个美国已经10多年了，叫做 Marketplace Ministry， 在 Marketplace。那这种就是传统的牧师他做不到的，那这个就是你跟我所有等于是平信徒嘛。所以为什么一到新约的时候我们地位都一样，因为圣灵内住嘛，他给你工作的能力跟工作的果效嘛。如果你真的尊主为大，你真的无条件愿意服侍他，所以我在讲是神圣灵的工作大能到什么地步。1月5号我从美国回来，今年的1月我从美国，去年我也在这里做讲员嘛。我到台湾，我平常不会那么早起来了，而且已经差不多1个月没有早祷了。5点半神就叫我起来，我就跪在我岳父家跪半个小时祷告，就不晓得会发生什么事啊，我也没有想到。就6点的时候全家坐一个 van 出去，那么 van 呢刚好是一个 van 是一个司机嘛，名字叫黄正良，我还记得。因为台湾一般有拜偶像的是很厉害的，他捆绑很难，你跟他布道不可能一次就信主的，就他完完全全都没有偶像。那我看他就面和心善，所以我就开始跟他做见证。 才讲十分钟，告诉他有很多的祝福。然后我就说，你要不要我为你做一个祝福的祷告？他说愿意。一愿意以后，你祝福下去以后，他感受到天上确实有福库，有好东西会下来，那是你工作了吗？那我就说，你如果要得着，你成为基督徒的话，你愿意有这个信心，那我告诉你很简单的方法，你就跟我做一个祷告就可以了。说20分钟他信主了。那之后我跟太太刚刚好有那福音单张就交给他。那是在台湾啊，坐计程车他坐 van 他就可以信主啊。那这样就加起来16个。其实我说的比较真的，圣灵工作是非常非常奇妙的。你是有那个警觉，知道时候到。像我跟我们一位我们成立一个爱心儿童合唱团，那么跟那个团的那个教授在一起啊，那叫赵教授，他怎么信主的呢？给他一本海外校园，跟他谈半个小时，然后之后呢，再跟他聊半个小时，但前后经过3个月，只碰3次面，他就信主了。信主的时候泪流满面，他很清楚，60几岁的人，他是广东新会人，然后呢爸爸呢是留美的音乐博士，文革的时候被迫害致死。那我就告诉他，老祖宗是造化论，不是进化论，所以他自己也觉得在这样的一个音乐的服饰里，在他的音乐的历程里面，他看到的这个音乐就是对比，就是循环，就是往前走。他说这些基本的架构又简单又美丽，他可以看到是有一个造物主，就这样子还行。其实上海是蛮开放的哦，上海差不多15个人以内的根本公安连理你都不理你。聚会，对，听说他内部文件都已经到不了15个人还是12个人了，都内部文件就不打扰啊，那没有问题。
就是说就是我没有明白哈，他为什么这个就是高层哈，他一直要这个阻扰这个家庭教会啦这些东西。
其实我觉得这
要把它弄成3次教会呢。
我觉得这个地方是这个地方其实是政府本来就只有3次教会。那是因为基督徒不认同3次教会，所以他就变成有家庭教会。那但是家庭教会是在文革的时候的产物，在那个时候他就只能走入家庭了。那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说，现在问题就假设美国政府说你要登记，我也要登记，那你就不愿意登记，然后呢我们就说呢美国政府迫害我们，因为我们不要登记。其实它最主要是以前是在家庭的，你成立家庭祭坛或者你一家人在那里敬拜神，那是很自然的嘛。特别在迫害的时候，他就化整为零，就进到家庭了嘛。但是因为福音已经深入了，然后改革开放以后比较宽松了，他自然人数增加以后，他就大到一个教会的地步了嘛。那之后他就再成长，他就再串联嘛。那这个部分的话，对于政府来讲，就好像台湾一样嘛。你说，哎，谁把台湾分出去就是历史罪人，谁敢动手啊？说就把台湾分出去好了，没人说啊。那谁敢说三字教，凡不愿意加入三字教会的，就让他随他去？谁来下这个政令啊？
就是我说，为什么政府要迫害他？
其实政府的迫害其实也很难说。我觉得这个迫害本身是一个，我在那个文章里面有些人就是说政府的迫害是单独的案子，不是大规模有计划的案子。如果你以国内的政治运动的这么强悍的作风来讲，他这样子算迫害吗？你明白我的意思？所以就上海就没有案子啊。
但是我们不是经常看到，特别是山区里头的，
那
比较大，河南山东那边比较就是比较说啊，你看那个规模就是当时比较大，因为那是有组织，特别对，有很多共产党就很怕你去。
最主要是他怕，因为你影响他治安，然后影响他的政权，他就怕。
而且你看，基督教从教义各方面来说，从来不教导人家去这个去造反，从来不教导人家去反抗谁，都说你要顺服你老板，顺服你的这个 你顺服他就顺服神，你看，
哎，还挺好的，对对对
对
对
对，大家都变成基督徒就没有事情了，
对，
为什么要去？
这就是因为他不了解。
他会不听神的，他要做一些不违反神的事情的，
你就有公义了，
你就不会听他的，他就没有办法扛受。
所以大部分组织他都不喜欢。
对啊、
不喜欢，
他就不喜欢，就怕你有组织。
对，因为他不知道是你，他没有办法控制你，他就不
管。而且有组织这个部分，如果再往深一点去看它，其实是很有趣的。就是说，我们如果凭合理或者凭智慧来办事，很多人都能够服的。但是很多像你像历代的皇帝，他是什么？他是凭权力办事，你不服就杀了，管你是对还是冤的。所以他就已经共产党，因为是一党独大，他已经习惯在一种没条理，就是凭权威办事的这种舒适的环境里面了。现在所以他特别容易感受到那种威胁，特别是很多人不怕死，愿意讲道理就不怕死的，他不想怎么处理。你说像台湾还好一点，台湾反正多给点钱也可以买，但是基督徒那个钱是买不到的，他就是觉得他愿意站出来，是对是错他要搞清楚，那是很难啊，事情就难办。所以但是这个部分也是很有可能会很看神的大手怎么操作，也有可能是喜剧收场。喜剧收场就是说，因为 WTO 借外力的关系，所以外国的势力进来的话，把金融机构各地方反正凭权力办事，不是凭市场机制办事，通通解构，就把它 destructurize。 那之后它形成一个比较合理的环境以后，就慢慢没办法了。就像现在你会恐惧说，哎，可能公安还会偷听你的电话。那我说公安24小时都要监听你的电话，那每个人打电话，他不是要2000万人都是公安就坐在那里 tape 电话，好像小偷这样子，也是都已经很困难了。你说哪那么多，哪有那么多公安，受不了的，对不对？所以他慢慢到一个地步，他只要执政越有信心的话，他就越务虚，他不会务实。就这样子。
所以你觉得现在这个就是？政策各方面都是朝非常好的方向在发展，
感谢主啊。你想想看，中国这个国家是等于是翻转180度的方向之后，然后又两轨并行，然后做好的那一轨就留下来，做不好那一轨时候到了，他等于还做 redundancy， 你知道，做 backup 之外还做 redundancy system 的人民币外汇券，对不对？当时还有这个特区，对不对？然后还有外资企业，还有外资企业的保护法，走两条的，很不容易的，所以他也是在扭转。所以我上次碰过那个梁彦成博士，他就问曾经做过这个江泽民在上海时期，现在是去中央的做他的这个经济顾问的一位复旦大学的校长，他就问他，他说他们就他说他很好奇，他一直在问他明白，就是说在美国访问的时候的江泽民呢，是真正的江泽民呢，还是在国内呢搬了脸的那个江泽民是真正的江泽民？他说在美国那一个的个性的江泽民才是真正的江泽民。他听了也很高兴，他也因为国内有个制度嘛的束缚嘛，好像也唱戏的，大家都喜欢看看哭掉，那看你要哭，那你就只能哭上脸，一上台就马上也哭上脸，所以就活泼不起来。
对，我是觉得刚刚林牧师提到那个属灵的那个这个空气，我是觉得真的是要为上位的祷告，因为我也是，就是我们那边因为有弟兄姐妹，他们的亲戚是在等于算高干，他说真的他们在里头也是真的心很空的，他们也是想要抓什么来拜，来就是说想要求什么的，他们是什么只要能够 work 他们就信的那种的。所以我觉得我们真的是好好为，因为我们只要有一些的人能够让他们回转到神面前的话，对整个政策的制定啊，或者即便他们不一定要承认成为就说好变成明的基督徒，只要他们对基督徒有好感，他们对这整个基督徒他们做事能够就是说体验到神的心意，对整个社会国家都是福气，
都是福气。而且我相信神的大手早已在这里操
在
动了。因为如果你从人性来看吧，你说一个领导人，他一定当时有一个理想嘛，我们也是追求一个真理嘛，他也是追求一个真理，只是他发现他所追求的真理是个假的嘛。本来是说有一个真理的壳来运作，也有一个真理的实心让他能够信，那现在他发现里面这个实心是空的，只是一个壳了。那你现在叫他 把这个壳丢掉，他就没有执政的基础了，所以他壳一定要饱满。但是空的怎么样，实际上他又有壳有空，这空要带的话，那是人心，这神的工作了。
就他一下他不会丢掉的啦，因为
对惯性，他丢掉他的合法性就丢掉了，
就丢掉了。所以我是很相信像邓小平这样子一位伟大的人物，他勤工俭学在法国的时候，当时说不定蜀林的空气很好，他就早就已经知道人心本来就是这样子，只是他不讲。但是你可以看他就是在一个矛盾的入世当中啊，他也是一个入世而不属世的一个伟人。他的理想在现实上面不能实行的时候，他上下牛栏三次，但是时候归正在他手上的时候马上就变了。那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任性，就是这种任性。那他为什么有这种想法跟毛泽东都不一样而继续坚持？因为他勤工俭学，可能在欧洲的时候蜀林空气很好，他已经明白一些道理。所以这些都不是偶然的，你就仔细去看怎么会这么巧合。神真的是很奇妙的，非常奇妙。
这也是像真言所说的嘛，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像
我们
说的
是
任意所说，对，在位掌权的他们的权是神给。
所以，我觉得国内的弟兄姐妹真的是感谢神，而且中国人应该要感谢神。就是说，他最困难的已经过去了嘛。你看，当时佛教东来的时候，为什么他不往西去？佛教东来，为什么基督教要往西去？所以那个时候可能东传不是神要的心意，所以他就往西边去绕嘛。但是佛教进来以后，就把人走入一个靠自己修身养性的一个路线了嘛，那结果就产生我们的文化里面，我们的包括我们文字里面都有一些 virus 在里面嘛，那这些 defect 就是每天影响我们嘛，那再加上儒教，再加上中国的过去这几千年来的一些文化的一些渣滓，那么它一直沉淀到这个时候呢，没机会了。因为影响人心，所以神就借着一个属世的真理，是一个唯物论，让我们每一个都有追求真理的心。其实中国人现在还没追寻到真理的国内的人，他每一个人都知道有一个追求真理的心，只是他知道那真理已经破掉了。哎，十点了，差不多。嗯，那你要不要为我们做个祷告？我们再做个结束了。
那个，我想先问一个问题
啊，
很简单的，就是我们在座这些人是不是都是准备带着侍奉的？
嗯，
是准备这既你们都是搞，反正都是从事专业，是专业工作的，
都是专业工作的，他们通都是，对对，都专业嘛，
都是专业，那就是这样带的，
学生
嘛，
嗯，就现在国内中国知识分子生意中断了，他是张度家，他有写一本书叫第三工厂，
嗯，
对，
是，
对，他就说第三的意思就是以前就老是周四三字，现在香港、台湾都跟三字打交道很多，要么就地方教会，或者要么就家庭教会。张路家他就比较提出比较系统，就说知识分子是实际上是最最重要的。
而且就只有知识分子能够领导潮流，
对，
所以你不在知识分子得着人，你就没有机会。
第三
工厂，啊，
第三
工厂被认为是最重
要的，就是在
学
校当中，
学校
当
中。
嗯，
我想这个李弟兄这个也是跟那个比较相近的。
对对对。对，
那个文化在那个 community center 这种在城市，
对，那所以我昨天也是神很奇妙带领这个陈养恩他牧师，他也专门在台湾已经做好几个社区规划了，现在就包括在地震以后很多地方政府就说，那我整个社区整个县交给你基督徒去做社区规划了，你如果能够差遣差人来，你就直接办下去了，就这样子就给你了，奇妙。嗯，
主，我们感谢你，你把我们这些人从各个不同的地方召集来到这里，来学习怎么样侍奉。
嗯，
主，我们也特别感谢你，让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一个心智。
是的，主，
要来侍奉你。主，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本分，也是我们在你的面前的恩典，因为是你爱我们，因为你爱我们，所以激励我们，因为你的爱的吸引，我们有这样一个愿望。
是的，主。是的，主，
也求主坚定我们的心智，也给我们有智慧，能够在侍奉主的道路上面越走越好，步子越走越宽，
嗯，
能够在我们的这个一生能够都能够讨你的喜悦。
阿门。
也求主帮助我们，也继续带领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在接下来几天的 这里的这个那个培训，求主保守我们，也保守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在要离开的时候，都能够感觉到是我们来到这里的，真是蛮有收获，能够丰丰富富的回去。
嗯，
我们想祷告奉主的名，
阿门。